第八章，日本，前路何方？今天的日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六个国家以往所经历的危机。在前四个案例当中，国家危机呈现突发式特点。这些危机中距今最长的已有166年，最短的也有44年。随后两个案例中的国家所遭遇的是一种渐进式危机。这两场危机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达到顶峰状态。虽然很难说这些危机至今已完全得到解决，但时光的洗礼足以让我们对既有的结果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在余下的四章里，我将会做出调整，讨论一些目前已经能看出些许苗头的危机。然而至于这些星火是否当真会演变成燎原之势，它们未来的走向和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的方向是当代日本、美国与全球。在先前的讨论里，我们了解到明治时代的日本曾面临的危机。现在，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这个国家，就日本如今可能面临的危机展开讨论。我的日本朋友、亲戚和其他日本民众都纷纷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正面临几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除此以外，我对日本的担忧还包括一些通常日本人自己未曾意识到或者忽略掉的问题。可是，目前很多关于日本的讨论，要么一边倒的抨击，要么全然盛赞。因此，在开始讨论当代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家的优势。我们将看到日本也好，别的国家也好，一国的优势与劣势实际上往往是互通的关系。在此，我要谈到的日本的优势主要包括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文化还有环境条件。日本的经济，近年来刚被中国赶超的日本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全球经济总产出中的占比约为 8%， 这一占比约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一半，是英国的两倍多。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产出等于一国人口总数与该国人均经济产出的乘积。日本的经济产出较高，原因是它拥有庞大的人口总数和表现不俗的人均生产力。虽然人们大多关注的是日本数量庞大的国内债务，但日本同样也是世界领先的债权国。日本的外汇储备量排名世界第二，而且已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种经济实力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为驱动创新而在研究与开发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绝对投入来看，日本的年均研发投入额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人口比它多得多的中美两国。对相对投入来看，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其 GDP 的 3.5%， 这一占比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与另外两个以高研发投入而著称的国家德国和中国相比，仍然高出许多。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会发布国家或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决定这个排名的是十多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产力的数据。多年以来，日本在这个排名中始终位居前十。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前十名中除西欧国家和美国之外仅有的三个经济体。在外界人士的眼中，日本之所以名列前茅，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个是日本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比如世界著名的铁路系统。二是日本的劳动力普遍身体素质较高，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擅长数学和科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虽然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不过依然能够引起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外籍人士的共鸣。先将这些原因罗列如下：对通货膨胀的管控、协作性的劳工关系、竞争激烈的本地市场、培养出一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优质科研机构、广阔的国内市场、低失业率、居全球首位的人均专利申请率、 重视对私人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技术的迅速吸收，精明的消费者和同样精明的商人，训练有素的企业员工。我列出这么一长串清单，并不是为了测试读者的记忆力，而是为了传达一条明确的信息：日本商业界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最后，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日本经济还具备一个特征，这一特征在当前为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也为其未来面临的风险埋下伏笔。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经济体量超过日本的国家，这两国均把财政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日本倒是省下了这一笔钱，因为由美国强制实施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包含了一项条款，规定要将日本的军事实力削减至最低限度。日本的优势。除经济实力之外，日本拥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人力资本，也就是由其国内人口带来的优势。日本的总人口超过 1.2 亿，国民健康状况普遍良好，且受教育程度较高。日本人的预期寿命是全球最长的，日本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0岁，日本女性则为86岁。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民众的个人发展机会受限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日本要缓和得多。日本在全球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上排名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丹麦和瑞典。日本政府实行的教育政策是其中一个原因，与较为繁荣的地区相比，在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地区，学校被要求开展小班教育，因此出身相对贫穷的孩子能更容易追赶上出身相对较好的同龄人。比起世袭优势和家族人脉，一个日本人的社会地位与他的受教育程度之间有更高的相关性，美国的趋势则与之相反。简单来说，日本并非只着重投资一定比例的国民，而是对全体国民一视同仁，至少对男性公民如此。在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这两项指标上，日本的排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日本孩子的幼儿园和高中入学率几乎达到了100%，尽管幼儿园和高中在日本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世界各地的学生测试结果显示，日本学生在数学和科学应用能力上名列全球第四，比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要高。日本学生高中毕业后继续去大学深造的比例接近 50%，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加拿大。不过日本人自己也认识到，日本的教育方式给学生太大压力，使他们过度关注考试成绩，而缺乏对自我激励和独立思考的重视。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文提到的日本教育的优势。结果是，日本学生一旦从高压锅般的高中学习氛围中逃出来，进入大学后，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就会减退。尽管我们很难测量一国的文化实力、国家认同和生活质量这类指标，但他们往往会体现在各个方面。踏入日本境内的海外游客很快便会发现，他的首都东京在市容整洁方面堪比亚洲顶尖的卫生城市新加坡，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卫生城市。这是因为日本的孩子从小就养成讲卫生、爱打扫的习惯，他们深知自己有责任爱护日本，并将其完好地交到下一代手中。游客还会注意到，日本的城市往往较为安全，犯罪率较低。日本监狱中的囚犯总数比美国要少得多，日本鲜少发生暴乱或抢劫事件。在日本，种族关系紧张的程度比美国和欧洲都要低，这是因为日本保持了较高的民族同质性，只存在很少一部分少数族群。最后，日本在环境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由于地处温带气候区，日本免受热带农作物病虫害之扰，强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与当地作物生长时节吻合，还有肥沃的火山泥， 正因为结合了这些优势，日本的农业生产率非常高。考虑到日本的人口和农业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较小一部分区域，其平均人口密度在工业化国家中是很高的，而上述环境优势为日本养活数量如此庞大的国民提供了支持。肥沃土壤中的养分径流导致日本的河流和沿海水域盛产各种鱼类、贝类、可食用海草和其他水产品。作为世界第六大海产品生产国，日本过去只在本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而如今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日本远洋捕鱼船队的踪影。由于拥有这些环境优势，日本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展现出不同寻常的一面。至少早在日本农业出现10000年以前，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日本人就已拥有固定的村落。他们还开始烧制陶器，不像游牧民族那样终日居无定所。直到近150年，日本人口才呈现爆炸式增长。在此之前，日本的粮食生产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政府债务。现在我们把目光从日本的优势转向它存在的问题。当经济学家被问及日本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时，我们大致会回答政府背负的巨额国债。这笔债务目前已高达日本年度 GDP 的 2.5 倍，这便意味着即使日本人不吃不喝，将全部收入拿来填补这笔债务，他们也得花上2.5年的时间才能彻底还清。更糟糕的是，多年来日本财政赤字保持连续上涨的趋势。与之相比，虽说美国的财政保守派对本国的债务状况十分担忧，但美国国债实际上不过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年度 GDP。 在欧洲国家中，希腊和西班牙都因为债务问题而深陷困境，然而日本债务占 GDP 的比重竟是希腊的2倍，是西班牙的4倍。日本的政府债务相当于整个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总和，而欧元区国家的总人口数是日本的3倍。在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下，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早早陷入崩溃或是违约呢？首先，这笔债务主要的债权人并非来自外国，而主要是日本国内持有债券的个人、企业、养老基金和日本央行。这些债权人对自己的政府态度并不强硬。与之不同的是，希腊的大部分债权人来自国外，他们态度强硬，并对希腊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变财政政策。尽管日本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欠下如此多的债务，但日本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的债权国。其次，日本通过政策手段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控制了日本政府的利息支付。最后，日本国债的本国持有者和外国持有者都对日本政府的偿债能力抱有信心，因此他们还是继续购买日本政府出售的债券。实际上，购买债券是日本个人和企业进行投资的主要方式。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在这些债权人失去信心，日本政府不得不违约之前，这笔债务会上升到何种程度。尽管日本的利率很低，但其国债的体量、老年和退休人口数量意味着债务利息、健康和社会安全支出会消耗大部分政府税收所得。长此以往，日本政府原本可用于教育、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增长引擎的投资将会减少，而这些投资恰恰是刺激税收的动力所在。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日本政府的税率较低，也就是说政府的收入相对较少，这将进一步加剧上述问题。最终，老一辈的日本人将成为本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他们将自己的钱或直接或间接地投资国债，而负债偿还政府债务利息的主要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因为他们还在工作，还在缴税。所以实际上日本的债务代表了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的支出，这会导致一种代际冲突，而且相当于把日本的未来变成了抵押品。 由于日本年轻一代人口正在缩减，而老年人口正在增长，这笔抵押贷款正日渐增长。为了减轻日本的债务负担，有人提出了提高税率、缩减政府支出、降低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等方案。但事实证明，这些方案和其他的解决方案一样，实施起来荆棘满途。所以，日本的政府债务是一个在该国被广泛意识到的大难题，它由来已久，而且多年来情况越来越糟，但是目前日本国内还未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日本的女性。日本人广泛认识到该国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包括女性的地位本身较低且在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不断减少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老龄化。这四个问题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我们首先来看看日本女性的地位。理论上，日本男女拥有平等的地位，由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政府起草且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包含了一项规定性别平等的条款。尽管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项条款还是被通过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日本的立法者想要改写这项条款。现实中，日本女性在获得平等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社会壁垒。当然，我将描述的这些壁垒也存在于日本以外的国家，但在日本，这些壁垒更为坚固。日本在健康、教育、就业和政治领域面临的性别鸿沟，比起除韩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都更严重。据我推测，这是因为在所有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女性地位在过去最为低下且被固化，这种情况直至近期才稍有改变。比方说，在公共场合，传统的日本女性被要求落后于丈夫三步之遥。为简洁起见，我将概要地描述日本女性所面对的社会壁垒。当然，在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日本女性所面临的壁垒是有区别的。例如，日本农村地区的女性面临的社会壁垒比东京的女性要更严重，而年长的日本女性面临的社会壁垒会比年轻女性更严重。在家庭生活当中，日本已婚夫妇之间的性别分工通常被称为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一种在日本很常见但效率较低的家庭内部分工模式。丈夫主外，需投入两倍的工作时长以肩负起养活家人的责任，从而导致失去了陪孩子的时间，而妻子主内也牺牲了获得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的机会。日本的雇主希望自己的员工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并在下班后与同事小酌以联络感情。如此一来，哪怕丈夫想要帮助妻子分担部分家务，也身不由己。日本丈夫承担的家务量比其他富裕工业化国家的丈夫要少。举例来说，日本丈夫每周做家务的时长仅为美国丈夫的三分之二，配偶为职业女性的日本丈夫做家务的时长并未大于配偶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日本男性。因此，在日本，主要是由妻子来承担养育儿女和照顾丈夫以及双方父母的责任，同时他们还要在闲暇时间管理家庭收支。如今，许多日本的已婚女性发誓不会让下一代女性如同自己一样被苦苦束缚在这些家庭责任中。在职场中，日本女性的参与度低，所获薪酬水平也不高。随着工作所需承担责任范围的扩大，日本女性的占比急剧下降。日本大学生中的女性占比为 49%， 入门级工作岗位的女性占比为 45%， 而日本高校教职中的女性占比仅为 14%。日本中高层管理岗位中的女性占比仅为 11%， 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为 2%， 企业核心管理层中的女性占比为 1%， 而 CEO 层级中的女性占比甚至不到 1%。 在这些较高的职业层级，日本女性的占比比任何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要低，除了韩国。跻身日本政界的女性寥寥无几， 况且日本从未有过一名女首相。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女薪酬差异之大，在35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排名第三。平均来说，日本女性职员的薪酬仅为同等级别男性职员的 73%。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平均值为 85%， 新西兰更是高达 94%。日本女性面临的职场壁垒还包括工作时间太长，工作之余还需与同事应酬，有孩子的女性还面临在外应酬时家里的孩子由谁来照顾的问题，尤其是当自己的丈夫也无暇抽身，或者是不愿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时。对日本的在职母亲来说，托儿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日本法律明文规定，女性在产前享有4周的假期，在产后享有8周的假期。部分日本男性享有陪产假。日本199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甚至允许员工休一年的无薪育儿假。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日本男性和大部分的日本女性都不会使用这些法定的假期。相反，70%的日本职业女性在头一胎出生之后便会选择离职，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要过许多年才会重返职场，有的人则会彻底退出职场。虽说名义上日本雇主通过施压使育有子女的女性员工辞职是非法的，但在职母亲确实感受到了雇主施加的压力。相较而言，日本在职母亲的托儿选择空间很小，因为日本不像美国拥有大量可提供私人托儿服务的女性移民，也不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拥有众多私人或公立的托儿中心。所以，日本人的普遍观点是，母亲应当待在家里亲自照顾小孩，而不是外出工作。因此，日本的职业女性陷入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许多日本女性都想工作，但她们同时也想要生孩子，并且希望能陪伴孩子成长。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对雇员培训投资巨大，通常会为雇员提供一份终身制的工作，因此希望员工加班加点，一份工作做到老。所以，日本的企业不太情愿雇用和培训女性员工，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要分出时间来养育孩子，因而不想长期加班，也可能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不回来上班了。因此，日本企业的高层职位鲜少对女性抛出橄榄枝，日本女性也不大会接受这一层级的工作邀请。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属于保守派，此前他从未对女性议题表现出兴趣。然而，最近安倍晋三一反常态，宣布自己要帮助日本的母亲找到重返职场的路径。很多人猜测，这并不是因为安倍晋三突然开始关注女性，而是因为日本人口不断缩减，导致劳动力规模下降。一半的日本人口，尤其是一半的日本高校毕业生都是女性。因此，日本女性的就业不充分，导致该国在人力资源上直接失去了半壁江山。安倍晋三提议，在保证会回到原岗位的前提下，在职母亲应当享有3年产假，政府要增加公立托儿中心的数量，对雇用女性员工的商业机构提供财政激励。可是，很多日本女性，包括我的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朋友，都表示反对安倍晋三的提议。他们的担心是，这可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把女性困在家中的又一个阴谋。